本节目由上东国际名媛特约播出。
刚才大家看到的呢是俄罗斯的大片《生死倒计时》的片段，那再过几天呢，这部影片就要在全国上映了。为此呢，今天我们请来了这部影片的译制导演、上海电影译制厂的优秀配音演员狄菲菲。狄菲菲你好。
你好。
那刚才这短短的几个画面已经让我们感觉到这部影片的惊险和紧张。
对。
那他的这个译制工作好像也是刚刚才完成是吧？
对，刚结束没多久
啊。那能不能在这儿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部影片呢？
这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004年的时候下令拍摄的一部影片。
嗯，
有人说它是俄版的007，其实风格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嗯，
那么是一部俄罗斯的反恐大片。嗯，
反恐片。
嗯，对，它也是俄罗斯的2005年的票房冠军。
啊，
嗯，挺好看的一部电影。
嗯，
那么。我不知道你对那个2002年的时候，
啊，就是在一个绑架，
对对对，
绑架，嗯，
对，是根据那个真实的事件改编的一部电影。
哦，
当时恐怖分子绑架了正在观看演出的有800多名观众，
对，
这个人数之多是震惊全世界的。
嗯，
当然，我记得我们那个国内的报纸啊、杂志啊也报道了这个事情。
嗯，
那个，那么这个影片呢是再现了这个事件的一个始末。
就根据它改编的。
对，
嗯，
对，
嗯，
另外呢，因为它是政府投资嘛，所以它的那个场面拍得特别真实。
嗯，
都是真刀真枪的。
嗯，
是什么，包括什么多架的直升机啊、航空母舰呐，啊，还有这个大炮啊，
嗯，
这就别说了哈。
嗯，
就是这样一来呢，就是观众在观看的时候啊，就是觉得那个场面拍得特别真实，
很宏大，而且
很宏大。
嗯嗯，
啊，气势很宏大。
嗯，
那么这个你从它的片名你可能就能感觉到哈，啊，它有这种时空上的那种紧迫感。
对，生死倒计时。
对对，很
紧张。紧张，这个，
我相信观众朋友坐在电影院里观看这部影片的时候，那颗心啊始终是悬着的，
一直悬着的。
对对对。
不过你这样说，有一点我倒是挺好奇的。
嗯，
就是译制厂在给你们每个导演分配戏的时候是怎么选择的？因为你刚才说这里边你看又是飞机啊，又是大炮啊。
对对对，
好像应该是一个让男导演来导演。怎么会？
我其实我也给他们提意见。因为这个特殊在哪儿呢？这部戏它有很多，就是说比如说它的那个飞机的型号啊，还有那个设备的型号啊，
嗯，
还有很多，就在这方面哈，啊，我也说，哦，我干嘛不让一个男导演来导 啊？后来我觉得他们可能有他们的想法吧。
嗯，
不过通过这部戏呢，我也是自己呢也是有一个在这方面导这方面的戏的有一个经验的积累。
嗯，
那么其实我还是做了一部分功课的。
嗯，
做了大量的一些这个案头工作。
嗯，
你比如说因为这部戏它很特殊，就是它的一些历史的背景的东西啊，它在戏里头并没有交代。
嗯，
并没有就是根据演员的，就是通过演员的台词去表现出来。但是如果你要是不了解的话，你就很难理解。
对，
包括我们演员在配戏的时候啊，如果不了解这个戏的背景的话，他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人物会说出这样的话。
嗯，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件。
嗯，
啊，所以呢，
要做功课。
在副队的那个时候，我就把整理了一大堆的那个叫什么那个背景资料提供给演员。
嗯，哎呀，你那么一说，我特别想马上看到这部影片，一定非常的好看，
很值得一看，
很值得一看。
嗯，
是吧？
嗯，
那说到好像俄罗斯片子，好像很长时间都没有看到了。
从1997年的我们译制过的一部叫《如此荒唐》，
嗯，
到现在已经10年了。
你刚进场的时候配的第一部片子就是前苏联影片叫《合法婚姻》，是不是？
第一部片子是《片山刑警在海岛》
啊。
那个合法婚姻是我配的第一部女主角
啊，第一部女主角的片子，
哎，
那就是前苏联影片。
对对对，
所以说你跟这个俄罗斯影片还是挺有缘分的。
应该缘分的当然是哈，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啊，
嗯，
我们配的那个美国片并不多。
嗯，
只是一部分，那么大量的呢是一些前苏联的 还有日本的片子，包括什么这种意大利的、法国的，还有丹麦的，还有这个印度的、巴基斯坦的，
那么多国家的
啊，对，很多很多国家。
所以我觉得你还是挺幸运的，因为你刚刚进译制厂的时候，正好是那些啊老一辈的配音演员，像毕克啊、尚华、于鼎啊、刘广宁，包括曹雷，他们正好是在这个对创作的，就是说比较活跃的这个阶段。
对，
那可能在这样的一种创作氛围当中啊，他们对你的提携、耳濡目染的熏陶，可能就是说对你来说是一笔啊这辈子都受用不尽的这个艺术财富。
你说的没错，我觉得他们对我的帮助啊，那真的是很大很大的。我觉得我现在有今天哈，今天如果说今天有一点成绩的话，完全是离不开那些老前辈对我的帮助啊提携哈。那么你想，那时候我记得毕克老师经常跟我讲，他说，因为毕克老师呢，他是在生活中还跟我开玩笑，还跟你什么，但一到工作里头你根本就看不到他的笑脸，非常严肃，我见到他特别紧张。他那时候他跟我说，他说你先搬个板凳到那个棚里先坐半年啊，谁配女主角你坐在谁身边，就这么去要求我。那我真的在棚里就坐了有大半年的时间。那今天呢，我今天哈就遇到更年轻的一些朋友哈，喜欢配音的朋友到我们棚里去听戏的时候哈，我就一直在想到那个毕克老师当时对我的那样的
严格要
求，
可能那时候你还觉得，哎呀，这老师怎么这样？
对，
我让我在里边，
有的时候呢也挺，就是那时候小嘛，也想出来玩啊什么的，但是呢一看到他们一个个都盯着我，那我还是很老实的在那边，就但是的确是那是一个特别必要的，对我来讲是一个特别必要的一个过程，
而且是一个潜移默化的一个过程。
对对对，
不知不觉当中就学到了。
对，他为什么让你坐在棚里？因为你从那个影片，就是你看好配好的影片，你是听不出来那种演员在配戏的过程中那种很细腻的东西，包括他的气息。你近距离的时候，哦，你想，就那时候你会觉得，哦，原来这个气息不是一定要很响的，就是很用力的去把它配出来的，一点点细微的东西，你能感觉到他那心里的一些变化，那种气息都是在那儿发抖的。那我觉得现在就是回想那个时候，我觉得那些老师都是在用心的去教你，真的是用心的去教你。所以现在呢，我经常就跟我的朋友说，我说我真的是
太要感谢他们了，
要感谢译制厂，因为是译制厂把我培养，就是我今天所有的成绩都是他们培养的。
那听你的同事说，你的戏路子很宽，不同的角色好像都能够很好的完成。
其实配音演员啊，跟拍戏的演员是一样的，都希望能够尝试一些不同的角色。挑战一个你自己从来没有配过的角色啊，觉得那样的话，他会觉得自己是对自己的一个突破，一个超越。我们经常在就是不同的电影里头可以看到，就是同一个演员不同的表演，风格啊、表演啊、其他的就是从他的外表到内在的都完全不一样，大相径庭。我们在做那个伯爵夫人的时候，他们那个就是合拍部的啊，就告诉我，他说这个演员呢，我们的这个女主角呢，演过《曼哈顿女佣》。我当时我觉得不太相信，因为
那个女佣也是你配的。
对对对。那么我就是这个演员，就是娜塔莎，娜塔莎。那么我就又拿出来那个《曼哈顿女佣》，拿过来一看，果然是根本就没有想到，因为他在这部戏里头，他所塑造的这个角色是就是一个很流亡到上海的一个俄罗斯贵族，俄国的贵族。那么这个性格是非常内敛的，很稳重、很高贵的这么样一个角色。在《曼哈顿女佣》里头呢，她是一个特别特别神经质的女人，特别她说话都是那种像抽筋一样的那种感觉。
等等，我来了，Helly。
嘿，啊，你
也是一个爱动物的人，我也是。
我
养动物可是不嫌多的。这主意可真太妙了，两人午餐有情调。
凯莉，
我知道那次我俩挺有感觉，就是那次联谊比赛。哦哦，快瞧！你可真有心，还记得？可我不需要你用这个来提醒我。哦，Teddy Percy 向你问好。
哦 ，Teddy， 是啊，Teddy 好吗？
又酗酒了，可别说是我说的。
对不起，我得去问个事儿。
请便。
这一种奇异的爱情，像是个一样的旅行，像梦儿一样的飘渺，也许与记录风雨。这一种奇异的爱情，像一般的电影，像是海洋的
流。来，拉着我，我带您走。
如果你打算帮助一个盲人的话，我表示感谢，但我自己能走。如果你有什么别的打算的话，我只能告诉你，我对那种事情不感兴趣。
您放心，我没那样的打算。如果您自己离开这儿，那边的那两个坏蛋就会跟着你，他们会先用棒子把您砸晕，再抢走您的钱包，或许还会把您的这双鞋给抢走。要知道来这种地方，您不应该穿这么好的鞋。
你真的认为我身处险境吗？
是的，如果您和我一起离开的话，他们就会认为您是我的主顾，就不敢打您的主意了。
哦，为什么？
别担心，会没事的，只要您选对了一头。
那我们知道这个上一场的女演员配孩子也是一绝，
嗯，
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配孩子他有什么技巧吗？
技巧还是有的，
嗯，
配音它本来就是一个艺术和技术相结合的，是一个很巧妙的一个融合。我刚开始配孩子的时候也是遇到很多很多困难，
嗯，
那么我记得我那时候还专门问过程小桦老师配，我说你这个孩子到底，我特别欣赏他配孩子，
对啊，
我觉得他配的那个小男孩特别自然，
嗯，
这个是很难能可贵的，就是说你总要有一些大人的
痕迹
、但他没有，
嗯，
配的孩子就是那么好像很形象，
嗯，
把一个孩子包括他心里怎么想的通过他的配音都能够表达出来，
嗯，
我挺欣赏他的。那么他就跟我讲，他说你要先找到男人说话的感觉
啊，
找到男人说话是什么样的感觉，在他那个位置上再把他压缩成小孩子的声音，
嗯，
这个一下子启发了我，
嗯，
那之后呢就是也通过自己的一些揣摩啊，也是一点点那ET的时候呢就是已经是配过很多孩子了，但篇幅那么大那是第一个。
想念你的，每天一定，我爱你，
家，你去打电话回家，你去个电话回家，电话电话回家，你去打电话回家，你去打电话回家，你去打电话回家，你打电话，你去打，哎呀，哎呀，哎呀。
那达芬奇密码应该说是你近期的一部代表作了。
嗯，对，
在这部戏里你不仅是为这个女主角配音，而且呢还是这部戏的一支导演之一。
对，
那我想在一部片子里面又要配音同时 又要这个导这部戏，你是怎么做到这两者兼顾的呢？
啊，其实我们一制厂的这个导演呢也都是演员出身嘛、
嗯、
而且这个我刚才也说了，一部戏呢大家都可能都要兼一些角色、
嗯、
就是在一部戏里头又导又配，这是经常出现的哈。但是呢就是说自己作为导演的话配主角的话可能会吃力一些、
嗯、对，
那可能是在这个时间的安排上哈，尤其是像我们达芬奇密码它是四个导演嘛、
嗯、
四个导演嘛，就是说如果我在配戏的时候呢有其他导演在，他也会给你提醒，也可以就是帮我把把戏、
嗯、
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也有利呀、啊、你比如说你作为导演你从到尾参与这个过程，你对这角色可能吃得比较透，而且呢当然是这个角色适合你的情况下啊、嗯、
而且还有主动权，觉得这个比方这个角色因为你又是导演了，我觉得就应该是这样配、
哦、主动权太过的话也不好太主观了你知道吧、
嗯、
但是我就觉得还是要比较准确的把握这个角色、
嗯、那这时期呢你还完成了像伯爵夫人啊、摩比斯环、
对、
夜车惊魂等一些影片的一直导演工作，
对，
让我们看到了你在一直片领域的一个飞跃。
我觉得一个人呢做了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是一种幸运、
嗯、
你做好自己喜欢的事情是一种幸福。
真的结实，
当然。
观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程玉珠。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